说理财简单又好玩，给他小白都能轻松如同快乐成长，只要坚持一定能战胜通胀，实现财务自由不是梦想，幸福就在前方。
猎狗说理财简单又好玩啦，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承接前面两集，继续来把有点复杂的招财宝给说说透了。上回说到，招财宝具有革命性的变现功能，也并非是万能的。一是因为啊，目前变现功能仅仅支持万能险、分级债基和个人贷这三种产品，而像什么保本基金、普通的债券型基金，这些没有事先约定好收益率的产品是不能变现的。你在招财宝页面上看到产品期限边上用红色字体写着可变现这三个字的产品，那些就是可以变现的。二是因为啊，和娱乐宝一样，招财宝的投资门槛也只有100元，但如果你事先已经赎回过产品，账户余额只剩不到100元的话，不好意思，你也就不能再变现了。三是啊，万能险需要过了犹豫期才能够申请变现，而已经申请退保或者正在退保途中的万能险是不能够变现的。这里我稍微解释几句啊，所有的投资型保险都有一个犹豫期的概念啊。投资型保险啊，就是和消费型保险相对应的，前者是你买了保险啊，若干年以后保险公司还会把钱返还给你的，而后者是你纯粹就买了个保险，保险期间如果你出事了啊，能拿到赔偿，如果你安然无恙，那到时候这笔钱就送给保险公司了，你啥都没拿到。那话说这个犹豫期啊，犹豫期啊指的是投保人在投保成功后的10天内，如果临时我不想买了，或者我突然发现我靠我被忽悠了，这个保险太坑爹了，这时候你就可以申请撤销保险合同。只要你签字后的10天里面申请退保，保险公司将无理由全额退还保费啊，这个有点像淘宝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一样，杠杠的啊。对了，银保渠道，注意啊，银保渠道就是在银行里买的保险产品，可以有最多15天的犹豫期。为啥要多5天呢？因为银行里坐着一大坨把自己装扮成银行工作人员，整天想把老头老太的存款忽悠成保险的，照我看来死后应该被打下18层地狱的保险推销员啊！你说啥？不要去咒人家，这帮人被咒活该。哎，不说不说了，一说一包气。以后啊，我说保险的时候会重点来提到这个臭不要脸的银保产品。说回来，犹豫期内退保，保险公司最多只能扣除不超过10元的工本费，也就是制作那份纸质保险合同的费用。而像招财宝这种都是在网上无纸化买卖的理财产品，压根就不收取你一分钱工本费。要注意的是，犹豫期内退保是没有利息的，而且你也不能在招财宝平台上点一下退保就能直接退了，必须要登录到保险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去提交退保申请，你看麻烦吧。而一旦过了犹豫期，呵呵，亲，我劝你还是不要轻易退保为好啊，原因你懂的。你如果去招财宝的百度贴吧里看看啊，现在好多好多人都在骂那个万能险的变现功能太变态，原因就是我上回说的，理财小白们把万能险的预期收益当成是雷打不动的约定收益啦。你要变现还得要承担变现利率和最后实际利率之间的利差风险。所以啊，招财宝的变现功能并非万能，万能险更是一点也不万能。说句实在的，力哥本人不推荐大家买招财宝上的万能险，看上去啊，预期收益是高了那么一丢丢，但其实风险更大。如果未来这笔投资你真有可能要用到变现功能的话，那买万能险还不如买分级债基或者是个人贷啦。另外啊，招财宝还做了几个比较特别的金融创新，我也和你说一说。一是变现不是赎回或者转让， 这是招财宝模式和一般的 P2P 模式最大的区别。现在啊，很多 P2P 平台都提供债权转让，一旦赚钱债权转让出去了啊，就是你现金拿到了，这个理财产品就和你不再有一毛钱关系啦。但是在招财宝中，你就算申请了变现，这个产品的所有权依然挂在你的名下，等到产品到期以后，本金和收益会先打到你的账户里，然后瞬间再转移到接盘者的账户中，你看好玩吧？二是啊，买招财宝里的贷款产品可以通过预约功能和潜在的有变现需求的投资者对接起来，这么一来啊，就大大减少了我们寻找合适投资项目的时间。只要你设定好啊，你希望预约的产品的收益率和投资期限，比如我说我希望买的产品是收益率 5.5%， 投资期限半年，好，我设定好了以后，招财宝平台就会通过大数据匹配帮你去找到最合适的产品。到了半年以后，产品到期了，它还会自动按照你的预约设定继续滚动帮你投资。这么做不单是大大方便了我们投资者，更是方便了招财宝，因为通过预约，招财宝可以提前知道用户的资金状况和需求状况，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把这些信息告诉银行、基金、保险这些金融机构，今后要准备什么样的最合适的产品上线。一切从用户的需求出发，把理财产品市场从过去的 B2C 转变过来，变成了 C2B， 变成了为招财宝用户定制的一个理财产品。这就和我之前说的娱乐宝提前锁定潜在电影观众有异曲同工之妙，招财宝上线的产品又岂会卖得不好呢？第三啊，是只有余额宝的用户才能购买招财宝产品。招财宝上的理财产品到期以后，也会自动转入用户的余额宝账户，从而实现了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你要知道啊，过去许多人买三个月或者六个月的银行理财产品，产品到期以后，银行也不通知你，也不会自动转入你的货币基金账户中，就让这钱放在这里面吃每年 0.35% 的活期利率。银行是巴不得你最好忘了这笔投资，好一直用这么低的成本来占用你的资金啊。但是阿里，说句实在话，真的是完全站在用户的需求立场来设定招财宝。从这个角度看啊，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感谢阿里巴巴这条金融界的鲶鱼。你让我们屌丝在一贯高大上的银行面前第一次挺起了胸膛。至于说啊，具体怎么买卖招财宝，怎么申请变现，怎么设置招财宝的预约抢购功能，这些操作细节啊，还请您自个儿去招财宝的网站上看看操作指南。阿里真的是已经把用户体验做到极致了啊，完全就是傻瓜式的操作，三步就能完成设置啦。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接下去我要说点高大上的了。力哥之所以对招财宝赞赏有加，是因为他真正做到了自己不参与贷款价格的制定，让招财宝产品的定价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关系说了算。这个啊，就有点像习大大在18届四中全会上说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当然是源于阿里的平台思维，他放弃了像中国很多 P2P 公司那样做起了利润更高的资金二道贩子的买卖。更重要的是，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给招财宝这样的金融创新提供了最坚实的技术土壤。你如果放到十年前，就算有人想出这样的点子，就算政府也允许你这么搞，恐怕招财宝也是压根无法诞生的。阿里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袁雷鸣在谈到推出招财宝的原因时说啊，大部分的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包括淘宝、天猫上的电商，都是非常有信用的，营业额、流水数据都是很健康的，这些人不应该承担每年 20-30% 的贷款利率。如果一个模式不能大幅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 主流模式。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而眼下银行向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都在 10% 以上，而且还经常不肯把钱借给你呢。 P2P 的融资成本更高，许多要达到 20% 甚至 30% 以上。一个个人觉得对小微企业来说这不合理，对中国经济而言这也不健康。而招财宝在大幅降低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也通过引入银行、保险这些高大上的正规金融机构做担保，让投资者的收益也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虽然投资者拿到的收益是比买 P2P 要低了一点，但是买招财宝上的产品心里踏实啊。不像买了 P2P 产品，虽然号称收益 15%、18%， 但是它可能明天就会跑路，就会倒闭了呀，你心里不踏实啊。好，就像说到这个余乐宝，最后我就会说到众筹。招财宝说到这里，接下去恐怕你也猜到了吧，我就得好好的聊聊之前已多次提到的 P2P 了。英语里面啊，有些字母一听上去哦，就很高大上的感觉，比如 A 啊，什么老 A A 计划，再比如 K 什么老 K， 还有 Air， 雷克萨斯标志就是个 Air， 还有死亡笔记的主角也是 Air， 还有像什么 X 什么 X 战警 X 战记，数学里 X 代表了未知，你看多牛叉呀啊，牛叉的叉也是个 X。 但有些字母啊，一看起来就有些矮穷矬，比如 B 啊，什么 SB， 还有 F 是腐败啊、腐女啊，考试你考了 F 那就完了。还有这个 P， 什么 3P 4P 的都不是好东西。而 P2P 两个 P 叠在一起，中间还插入一个阿拉伯数字2，你说这玩意儿能有多二啊。其实啊，熟悉互联网技术的小伙伴对 P2P 这个专业术语肯定不会陌生。前些年啊，在中国宽带以及在线视频网站还没有像现在那么普及的时候，基于 P2P 技术的 BT 下载可以说是风靡全国。记得力哥上大学那会儿，不管是美国大片还是日本毛片，力哥室友每天都会拼命从像什么 BT China 这样的 BT 网站上不停的下载。啊，当然他们管他们下，我是从来不看的啊。他们网上看毛片，我就去图书馆自习。什么苍井空、饭岛啊、龙瑟罗拉、波多野结衣、力哥一个都不认识啊。你说什么？你不信？你不信我说的？你我管你信不信啊，反正我是信了。很可惜啊，由于 BT 技术它涉及到盗版，后来就被天朝政府给抹杀了。但力哥跟你说个私房话，现在还是有不少 A 片是可以通过 P2P 技术下载的哦。啊，但是力哥从来不下的。好了，我瞎扯了半天， P2P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回接着聊。收工，吃麻辣烫去。
就是我心中一个擦日惊空，你是我今生最初的感动，是令我